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三月九号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二，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在北部密西根州举行的初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密西根州、密西西比州和夏威夷州获胜，继续扩大领先优势。许多选前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在密西根州大幅领先，但桑德斯获得 50% 的选票，以微弱多数获胜。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轻松赢得南部密西西比州的初选。桑德斯说，在密西根州的获胜意味着他的政治革命在全国拥有强大的力量，并表示他的竞选势头在尚未举行初选的地区更为强劲。希拉里·克林顿对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选民说，他为自己和桑德斯的竞选情况感到骄傲，并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相互诋毁。在共和党方面，企业家川普在密西根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初选中以明显优势获胜。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在这两个州都位居第四，而且差距很大。美国正在试图确定上周在叙利亚的一次空袭是否击毙了伊斯兰国一名高级头目。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星期五在沙达迪镇附近发动了针对巴提拉什维利，也就是车臣奥马尔的袭击。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由于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武装最近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功打击，据信这名伊斯兰国指挥官当时在那个地区。这名官员说，这名指挥官很可能是到那里评估他的伊斯兰国部队，并且试图提高士气。这名官员说，袭击中有多达十几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被打死。CNN 率先报道了这次空袭。美国对这名伊斯兰国头目悬赏$500万，并且表示他与伊斯兰国的金融部门密切协调。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表示不再允许不准备申请避难的移民过境，这实际上关闭了所谓的巴尔干通道，很多移民经由这个通道前往更富裕的西欧国家。斯洛文尼亚并且宣布将从星期二5月开始实施这项新政策，同时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也做出相同的表示。斯洛文尼亚是遵照欧盟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实施新政策的。欧盟决定，任何国家都可以阻止不准备在该国申请避难的移民入境。路透社说，据信大约478000移民已经进入斯洛文尼亚，但其中只有460人申请在斯洛文尼亚避难。韩国单独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作为对平壤最近进行核试验和试验弹道导弹的反应。首尔星期二宣布，参与朝鲜核研制项目的40名朝鲜人和30个组织列入制裁名单，禁止其与韩国有任何经贸往来。新制裁还禁止在以往180天内曾经在朝鲜一个港口停泊的任何船只进入韩国。此外，韩国还将鼓励本国公民在国外旅游期间不在朝鲜餐厅吃饭。平壤在世界各地拥有并经营着数百家餐馆，为平壤政府提供急需的现金。特拉维夫星期二发生流血事件，一名巴勒斯坦人刺死一名美国游客，刺伤12名以色列人，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仅仅几公里之外与以色列领导人举行会谈。目击者说，这名巴勒斯坦人从雅法港的木栈道跑下来，开始刺杀行人，一直到警察将他击毙。那里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点。美国国务院确认被刺死的美国人是泰勒·艾伦福斯，据称袭击者来自约旦河西岸被占土地。不远处，拜登副总统跟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正在举行会晤。佩雷斯谴责了星期二发生的暴力，并且表示成功的和谈是唯一答案。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今天 Stuart 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许应该说发生了一件对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至关重要的大事。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他利用平时的空闲时间到一家信件速递公司打工，挣了一些钱。他记得明明把钱放在卧室柜子的抽屉里了，可是东翻西找怎么也找不到了。
Robbie 的嫂子 Marilyn 正好也在家，他一边要 Robbie 不要着急，一边帮他一起找，结果他发现钱还在家里。那么是在哪里呢？听完课文你就知道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resser D-R-E-S-S-E-R Dresser 是名词，是指带抽屉的柜子。
Drawer D-R-A-W-E-R Drawer 是个名词，意思是抽屉。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是名词，是指要洗的或洗好的衣服。
Cash C-A-S-H Cash 一般用作名词，意思是现金现款，但是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意思是换成现金兑现。
check C-H-E-C-K check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支票。
paycheck P-A-Y-C-H-E-C-K paycheck 是名词，意思是工资。
dryer D-R-Y-E-R Dryer 是名词，意思是烘干机。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形容词，意思是积极的、肯定的。
好，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I lose my money.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Okay.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我们刚听了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同时呢，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说的是 ，Robbie 发现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找不到了，他翻箱倒柜的找，可是一点踪影也没有，急得他喊妈妈来帮忙。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Not in this one.
哎呀，糟了，我的钱不见了，会在哪儿呢？我知道我把钱放在这个柜子里的一个抽屉里了，不在这个抽屉里。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也许在另一个抽屉里，$45.85。妈，你在哪儿？妈。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Robbie, 是我。你妈妈不在家，我在洗衣服。有什么事吗？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Marilyn, 我的钱不见了。我放在我的柜子里了，最上面的抽屉里，现在找不到了。
Wait a minute.Start at the beginning.
等一下，从头开始讲。
Robbie 说 ，Oh no， 这里的 no 并不是我们平时表示否定的意思。Oh no 是表示感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坏了，不好了。通常呢是在发生不好的事情感到懊恼、懊悔的情况下用的。
Robbie 找不到钱，就找妈妈来帮忙。哎，说起来啊，美国的青少年独立性很强的，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比如说 ，Robbie 一边上高中一边打工，很多美国高中生都是这样的。而且啊，一切都是自己联系，不靠父母。所以说啊 ，Robbie 会急得要找妈妈，我们就不难想象他的心情是有多么焦虑了。
Marilyn 是 Robbie 的嫂子，也就是他哥哥 Richard 的太太。不过在英文里，像嫂子，也就是 sister-in-law 这种形容亲戚关系的词，通常只用来形容关系，而不是称呼。另外呢，英文里有亲戚关系的称呼也比中文里简单。 sister-in-law 既可以是嫂子，也可以是弟妹。那英文里 sister 这个词既可以是姐姐，也可以是妹妹。同样 brother 可以是哥哥，也可以是弟弟。
哎，要严格的说啊，Sister 就应该翻译成姐妹， Brother 就是兄弟。可是啊，中国人要说的更具体，不是姐姐就是妹妹，不是哥哥就是弟弟。
还有一些英文词也很有意思，比如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既是要洗的衣服，也可以是已经洗好的衣服，一个词就包含中文里两个意思相反的词，脏衣服或者是洗干净的衣服。
嗯，像 Marilyn 说的 I am doing the laundry， 这啊是在洗脏衣服。但是你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要去取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I'll pick up the laundry。 Laundry 的意思呢，在这里就成了洗好的衣服了。
Marilyn 问 Robbie 有什么事的时候，没有问 What happened 或者 What's the matter， 而是问 What's up， 怎么了。这是非常口语的说法，很多人在和熟悉的人打招呼的时候也不用 How are you， 而是说 What's up，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Robbie 对 Marilyn 说，那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丢了让他感到很心痛。 Marilyn 安慰他说，钱很可能就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昨天我从快速信使服务公司拿到了工资支票，$45.85。他们把支票给我兑现成了现金。我回家以后就把钱放在最上面的抽屉里了。
You're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我肯定，一切都白干了。我骑自行车走的路有100英里，我得到了什么呢？我把钱丢了。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Robbie, 钱啊，肯定还在家里，别着急。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别着急，你说的轻巧。
Paycheck 是工资支票，美国发工资啊很少用现金。全职员工的工资呢，通常是通过电子转账直接进个人银行的账户。但是像 Robbie 那样打零工，钱数很少，所以很多公司呢还是采用传统的 paycheck 的方式。
拿到 paycheck 以后呢，可以到银行去把它换成现金，把支票换成现金，在英文里呢就是 to cash a check。Cash 做名词的时候也是现金的意思。Have you got any cash on you? 你身上带现金了吗？ Would you like to pay cash? 您想用现金付账吗？
美国人一般身上不太带现金，到外面买东西现在大多用信用卡，有的人呢就把它称为塑料钱，因为信用卡呢都是塑料做的。有了一张信用卡呀，想买什么都行。
Marilyn 问 Robbie,You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从语法上看啊，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它没有动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Are you sure it's gone? 但是省略动词的现象经常是在口语里出现的。比方说，一个人摔了跤，旁边的人问他 You okay? 你没事吧？实际上啊，应该是 Are you okay? 要注意的是，在回答的时候可不能省略。你必须说 I am okay, 不能说 I okay.
对， Robbie 在回答 Marilyn 的问题是说 I'm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这个词的意思是肯定的，正面的。Robbie 说的意思就是我肯定。
肖华， Robbie 骑车到处去送信，要是真的把挣来的钱丢了的话，也真是白辛苦了。
是呀，所以他说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一切都白干了。这句话里 ,for nothing, 就是徒然白费力气。比如 ,we trained for 3 months for nothing, 我们白白培训了3个月。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Marilyn 建议 Robbie 到银行去开一个账户，这样就不用把现钱留在手头。什么时候用钱呀、啊？开张支票就行。Marilyn 还答应先帮助 Robbie 把钱找到。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What?
什么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你呀、啊，好像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A checking account.
支票账户。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对，你买东西的时候用支票来付款，你的钱安全地保存在银行里，而不是搁在你最上边的抽屉里。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我从来没有过支票账户。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用起来很方便，银行给你一本支票，每张支票上都印着你的名字。你想在支票上写多少钱就可以写多少钱。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你就帮我找钱行吗？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我得先把洗干净的衣服放进烘干机，只需要一小会儿。
It sounds like
句型后面呢也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方说 It sounds like we won't be able to go to Las Vegas together. 看来我们不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了。在课文里 Marilyn 说的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看来你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Checking account 是美国银行一种最普通的账户，客户把钱存在账户里，用钱的时候只要开支票就行。
支票本是 a book of checks， 或者呢是 a checkbook。 按照 Marilyn 的说法，你想在支票上填写多少金额就可以写多少金额。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对 Robbie 来说，支票账户也许比现金好一些，至少不会丢啊。但是 Robbie 现在最关心的还是要先找到那笔钱，所以呢他请 Marilyn 帮他一起找。
Marilyn 说他需要先把衣服放进烘干机里。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Take a second 意思是需要一秒钟。人们经常说 Wait a minute 或者是 Wait a second， 这样其实都是等一会儿的意思，是指时间很短，可不是真的一分钟或者一秒钟。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Marilyn 和 Robbie 正要找钱的时候，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Marilyn 恍然大悟，她找到了 Robbie 的钱，但是在哪里呢？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好，现在咱们再上楼到你的房间去仔细找，好吗？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我们可以设法找，但是我认为你什么也找不到。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等会儿，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烘干机太吵，我什么也听不见。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就在这儿，看烘干机里呀，有硬币。哦，这儿还有一些湿的美元纸币。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哈，那是我的钱，那是我昨天上班穿的裤子。Marilyn, 我根本就没有把钱从兜里掏出来。
Search.S-E-A-R-C-H Search for 寻找，和 look for 意思类似，但是还含有仔细彻底的意思。 Search 的意思是仔细寻找、搜查，指仔细的搜查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
对，那么搜查房子就是 search a house， 搜查嫌疑人是 search a suspect。Marilyn 对 Robbie 说 Shall we search your room? 意思是咱们在你房间里仔细找找好吗？
大家都知道 can 是能够的意思， We can do it， 我们能做或者能够做到。这里呢 can 表示能力，但是说 We can try 意思有一点不一样，它强调的实际上后面那个词 try， 试试尝试，而不是能力。Can 在这里的意思是可以，更像是 may， 也就是 may 那个词的意思，而且呢还表示说话的人对这样做信心可能不太足。
嗯，再打个比方，我们进行的项目已经拖延了两个星期了，但是有人提出每天多工作两个小时，争取按原定计划来完成项目，你就可以说 We can try， 这就是说你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你对这样做是否能够按原定计划完工并不抱多大的信心。 Marilyn 对 Robbie 说 But that's i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at's it 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各有不同的意思啊。如果小孩要吃饼干，你给了他一些，然后对他说 That's it，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就只能吃这么多，没有了。如果在谈判的时候一方说 That's it，那就是说我做的妥协就到此为止，不会再让步了。
但是啊 Marilyn 说的 That's it, 意思可不同哦。他呀，听到烘干机里有硬币的声音，突然醒悟，这就是 Robbie 的钱。实际上，他是在说 ，Aha, that's it, I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也就是 Aha, 我知道钱在哪里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obbie trying to find? He was looking for his money. Where did Robbie earn the money? He earned it by working for a messenger company.Where did Robbie think he put the money? The top drawer of his dresser. Why did Marilyn recommend a checking account to Robbie? Because money can be kept safely at the bank. What made Marilyn realize the money was in the clothes dryer?She heard the sound of th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星期二，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在北部密西根州举行的初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密西根州、密西西比州和夏威夷州胜出，继续扩大领先优势。许多选前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在密西根州大幅领先，但是桑德斯获得 50% 的选票，以微弱多数获胜。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轻松赢得南部密西西比州的初选。桑德斯说，在密西根州的胜利意味着他的政治革命在全国拥有强大的力量，并表示他的竞选势头在还没有举行初选的地区更为强劲。希拉里·克林顿对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选民说，他为自己和桑德斯的竞选情况感到骄傲，并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相互诋毁。在共和党方面，企业家川普在密西根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初选中以明显优势获胜，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在这两个州都位居第四，而且差距很大。美国正在试图确定上周在叙利亚的一次空袭是否击毙了伊斯兰国一名高级头目。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星期五在沙达迪镇附近发动了针对巴提拉什维利，也就是车臣奥马尔的袭击。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由于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武装最近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功打击，据信这名伊斯兰国指挥官当时在那个地区。这名官员说，这名指挥官很可能是那里评估他的伊斯兰国部队，并且试图提高士气。这位美国官员说，袭击中有多达十几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被打死。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率先报道了这次空袭。美国对这名伊斯兰国头目悬赏$500万，并且表示他与伊斯兰国的金融部门密切协调。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表示不再允许不准备申请避难的移民过境，这实际上关闭了所谓的巴尔干通道，很多移民经由这个通道前往更富裕的西欧国家。斯洛文尼亚宣布将从星期二午夜开始实施这项新政策，同时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也做出相同的表示。斯洛文尼亚是遵照欧盟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实施新政策的。欧盟决定任何国家都可以阻止不准备在该国申请避难的移民入境。路透社说，据信大约478000移民已经进入斯洛文尼亚，但其中只有460人申请在斯洛文尼亚避难。韩国单独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作为对平壤最近进行核试验和试验弹道导弹的反应。首尔星期二宣布，参与朝鲜研制项目的40名朝鲜人和30个组织列入制裁名单，禁止其与韩国有任何经贸往来。新制裁还禁止在以往80天内曾经在朝鲜一个港口停泊的任何船只进入韩国。此外，韩国还鼓励本国公民在国外旅游期间不在朝鲜餐厅吃饭。平壤在世界各地拥有并经营着数百家餐馆，为平壤政府提供急需的现金。特拉维夫星期二发生流血事件，一名巴勒斯坦人刺死一名美国游客，刺伤12名以色列人，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仅仅几公里之外与以色列领导人举行会谈。目击者说，这名巴勒斯坦人从亚法港的木栈道跑下来，开始刺杀行人，一直到警察将他击毙。那里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点。美国国务院确认被刺死的美国人是泰勒·艾伦福斯。据称，袭击者来自约旦河的西岸被占领土地。而在不远处，副总统拜登与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正在举行会晤。佩雷斯谴责了星期二发生的暴力，并且表示成功的和谈是唯一答案。他说，恐怖将没有出路，无论是对任何阿拉伯人还是我们。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在他明年1月卸任之前，不会有全面的巴以和平协议。 白宫也表示，拜登在以色列会晤期间将不会提出任何新的和平倡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就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对红二代商人任志强质疑官媒姓党口诛笔伐，国家网信办关闭其微博腾讯账号之后，中纪委网站于3月1号发表题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的文章。文中讲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容忍采纳政臣魏征忠言逆耳的故事，强调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海外华文媒体明镜邮报认为，这是中纪委对中共宣传部门借任志强事件诋毁中纪委负责人、抵制中纪委巡视所做出的反制之举。明镜邮报还报道说，有中央领导发话训令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停止处理任志强的程序，中宣部大肆渲染官媒姓党，果真是对习近平的高级黑吗？在左倾口号不断出笼、个人崇拜日新月异之际，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否还能听得下不同意见、不同思想的表达与妄议中央的分界线又在哪里？今天的时大家谈首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在演播室里通过我们的现场节目参加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我们欢迎三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这个报道呢首先是通过明镜集团旗下的明镜邮报来报道出来的，你认为中纪委网站的这篇文章有没有什么含义在里边？
那当然有含义，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任志强这个事情之所以出现，是吧？它的根本的背景就是这个19大很快要召开了，各方面的人事的争夺战已经开始了。按照中共的传统来讲，每一次大会召开之前啊，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每一个人的位置的安排，所以各方势力就开始出手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中纪委和中心部之间的关系只是他们多层角力的一层关系而已，而且还涉及到其他更多的一个层面。那么但是中纪委这篇文章出了以后，确实像明镜邮报所报道的那样基本上对任志强的这个批判就暂时停止了。那么西城区委呢也暂时停止了这个运作的一个原因呢，要对这个任志强处理这个程序。也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当时候的这个消息，我就记者说是从中心部和中纪委同时得到。也就是说呢，中纪委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中心部呢进行了这个巡视不仅仅查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谈不上查处，因为中心部的几位主要领导的涉嫌贪污腐化问题、涉嫌这个渎职的问题、涉嫌进入到周永康和令计划的这个集团的问题已经传言很久，很多其实是事实，而是说现在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宣传，或者是把这些现在还在台上的领导进行双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戴向龙的女婿戴向龙用诱骗的手段把自己的女婿从香港骗回这个中国大陆。那么拆封进入中国大陆以后呢，在中纪委的审查的时候他泄露这个透露了很多的这个情况， 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最高的负责这个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文三的儿子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是不是真的，那当然要经过严肃的这个司法调查、司法审理过程，这阵子会知道。但是这个对刘文三对现在的这个跟周永康关系很密切的宣传部长刘铁宝韩启明是不利的，甚至还包括其他主要的几位这个在台上领导，也包括退休的中央电视台的原来的前台长赵华颖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就当着另一个人常规的进行这个反击。那么任志强这个事情呢，就成为反制这个中纪委、反制这个王岐山的很重要的一个力量。而且呢，这个里面也利用了这个习和王之间的一些微妙的一些复杂的关系也团这样要利用这个事情呢，来报这个一定之仇因为呢，所以呢，就各方势力呢开始混战那么。这个王岐山的这个中纪委这个文章发出来那么马上就给这个任志强事情一个灭火，这个灭火呢就等于显示出来了王岐山的在中共新的政治声张中间的台北的这个地位也就是说，因为他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那你什么西城区委、什么北京市委你什么宣传部他要查起来，那除非你把王岐山干掉，否则的话他是有很有力量来修理你的。所以现在任志强的事情基本上就按照民进邮报的报道大概不得了之，其实也不是民进邮报的报道，上一期的张军生他已就是张立凡先生已经非常准确的预计到了这个任志强事情这种不得了之，因为这个事情一旦真正掀开，那中共所有的事情这种就不可收拾，所以中共还是一个有节制的这个权力斗争。但是我还要强调的是，这个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某种程度上是九大之前围绕权力斗争的这个这趟这个斗角的一等斗争呢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刚刚开始。
好的，张立凡先生，刚才何平先生也谈到，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你就曾预言说有关任志强这个争论呢有可能不了了之，你认为现在这个事件会不了了之吗？中纪委这篇文章的刊登是不是表现出来中共两种政治势力的这种之间的斗争已经非常的明显化？
上次是我们都谈到了，其实就是这个权力斗争这种博弈我想不会停止，所以毕竟这个对于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来讲，现在这个开始的这场博弈可能一直都会持续下去，所以那个我觉得由于现在我们看这一次呢，除了这个中纪委这篇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六年前的文章，是篇旧文章，只不过呢他把它翻出来重新这个赋予新的含义了。那么当然他也引用了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一些个观点，这个就像文革中打雨露仗一样，大家都引毛主席语录，然后呢你引一段我引一段，然后呢就比看谁的这个解读更权威，那么最后其实这个受害的其实是毛泽东本人，因为这个拿毛泽东的话去打毛泽东的耳光，这种做法实际上在这个中共历史上是传承有致，所以这个现在这一套东西包括我们后来看这个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这个也是讲了和这个中纪委网站这个类似的观点，然后甚至你看这个政协主席俞正声他在政协的这个发言上也讲了要讲真话，甚至于连这个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政协委员的这个讨论，跟工商界的这个政协委员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讲真话的问题。那么到底这个讲真话是他们的需要呢，还是他们的不需要呢，还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有时候你可以讲真话有时候又不可以讲，所以这个完全是凭着政治需要在解释。对，我需要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就得讲，我不需要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就给我住嘴。那么现在正好这个形势就是说两会面临这么一个两会的时候，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多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就是两会是一个必须要 表现出开放言论姿态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那个正好就被用来作为一个反击的工具，就是我在这个时候搬出了领导人这个提倡言论自由的一些话，那么对这个对手就形成打击。所以呢，现在我们不知道就是过完这个两会会怎么样，因为现在我们看这次两会的情况来看啊，没有像过去预期的那样，就是说这个因为两会前这个言论的这个尺度非常紧，这个舆论的形势非常的这个紧张，大家都认为两会不会说什么了，哎，没想到就是两会它作为体制内的一些人现在开始不断的发生，因为什么呢？大家都受够了。啊，我上次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任志强事件之所以出现，实际上是体制内长期蓄积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大家都受够了。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两会的这个批评的闸门虽然也还受限，比如说一位委员。他就抱怨，他说他的言论在这个微信上就作为这个违法言论就给屏蔽了。那么这种就是我们就看出来啊，这种博弈在体制内在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涉及的很多个层面，一个是高层的啊，这个为了十九大的人事安排所进行的这种上位的这种这个争夺战。再有呢，就是说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现在的这种管控方式所表达的他们的不满，和包括像比如像吴敬琏先生这样体制内资深的专家，他都认为再这么下去，再不改革，这个体制要完蛋。所以呢，他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担忧，这种担忧是最归根结底是对这个现行体制缺乏信心。而且觉得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谢谢。
是，海涛，关于这个习近平所说的官媒姓党呢，也有很多的解读。有一种说法就是习近平担心现在中共的宣传部门一些官媒不在党中央，不在他自己的管控之下，所以才提出来官媒要姓党，也就是说要一切要听从我的这种调遣。还有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王亚飞的一篇文章，他就明显的指出要警惕有人利用任志强的事件来反党，请你给介绍一下大家的这些不同的解读。
从这个任志强他一开始说了这番微博话之后呢，就马上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态度，一种就是批任志强的，就是这是反党。你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讲话，党媒媒体信党，你居然敢唱反调？还有一批人马呢，是所谓的民主自由派，他们从另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这个应该允许这个老百姓作为一个普通网民也好，作为一个党员也好，应该允许他说话。那么王亚飞先生的这篇文章呢很有意思，因为王亚飞他本人也是一个政协委员或者是一个人大代表，他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他是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你们就是所谓左派批任志强不同意习近平的讲话，说他是这个反党，那么我现在认为你们压制习近平，你们压制任志强，压制任志强后面所说的这个，比方说的是蒙奇三对他的支持，你们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反党。那么现在就是看习近平到底是认为这两种反党哪种是真正的反党。这么现在看来，就是显然就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显然是认同了这个后者，他一开始认同前者，那么他现在显然是认同了后者。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基本上从这个现在批这个任志强的声音越来越下的越来越减弱的情况下呢，看出来这习近平的这种思想是站在了后面这一方。
张立凡先生，刚才海涛也谈到了一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共在意识形态在宣传部门确实是信号频多，而且散发出各种非常混乱的信号。你认为现在这对中共高层的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折射？
一个政出多门的时代，就是说自从十八大以后啊，这个开始了小组治国，实际上这种政出 多门的这个状态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从最高领导人的角度来讲，他是希望集中权力，然后呢他把原有的属于各常委或者是有各分工的这些个权力都集中到自己这边来。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就是说他集中权力以后，实际上他的在运用权力方面他并不得力啊。那么因为这个包括宣传这个问题，刚才这个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姓党的意思啊，是不是还包括具体的姓，就是说哎是也有的网友就说哎这个是不是今后就不姓刘了，那么或者说呢今后就这个会姓习了。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没法判断，但是呢至少我觉得像央视作为这个中南海的后宫，他这一次他的效忠来看，他们就是实际上表明的就是他们今后要姓习啊，所以他要请柬月。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就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啊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这个官员啊，他的这个处境并不是很好，因为这个他和他的家族呢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也比较的棘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又面临一个这个未来的十九大的布局，所以我想可能这一次的博弈确实是围绕着这些个问题在展开。
嗯，
那么当然可能各有各的目标，从最高领导人来讲，他想从此就接管这个意识形态或者宣传这文宣这一块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他就会制造一些混乱啊。这种混乱我们其实看呢，其实这个来源主要是来自这个管理互联网的部门，所以这一次你注意啊，这个所有发表这个批判我任志强的文章都不是那些传统官媒发的，而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啊这个发表的，其实后面的这个总指挥啊实际上是这个网信办。所以呢这次可能我觉得在这次的博弈中损失最惨重的其实是网信办这个系统，就是他们本来包括像天龙网这样的属于北京市委的这些个，它也是属于网宣系统下的宣传部门，所以这次呢他们是全面出击，但是呢我这场博弈下来他们输得最惨。那么今后到底会怎么样，这个现在不好说，但是呢确实啊从这个目前你看对任志强的这个微博账户的这个封杀，然后同时又封杀了很多声援任志强的大 V，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可以看到实际上网信办在这场炮轰战中起的是一个主角的作用。那么这个情况他们会不会在后来受到进一步的清算，因为现在也有人指他们这个做法才是反党，所以我觉得现在网信办迈出了非常危险的一步，我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好的，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何斌先生，我们知道目前呢在互联网上都在流传着一些所谓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致习近平同志的一封信，信当中列举了习近平他三年以前就任以来所犯下的所谓的种种的错误，并且很明显的要求他辞职下台。你怎么看待这篇文章或者这封公开信？第一，它的真实性如何？第二，它是否反映了中共党内一些人的情绪？
首先它反映了这个情绪。第二个，当然就这个信本身来讲呢，就是你没办法确定它的这个真实性，因为以党反党、以党治党、以党的这种口号、以党的这种意识形态来去启动某一些政治变革，从来都是这个中共体制内的人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 啊，也许是一个一人式行为，也许是一个集的行为，但它整个采取的这种拟定的方式啊，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可以接受的这种方式啊。而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流传，就是反映了现在有一种情势，这种情势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所走的这种极左路线的这种不满啊，在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啊所引起的侵犯了一部分官僚阶层的啊这个不满啊，对这个习近平啊破坏和伤害这个商人的这种扶起暴力的这种途径的不满，所以它的层次实际上是很多的。那么习近平确实也筹划了很多既得利益集团，也许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老百姓也是很不高兴的，你们应该去反他。但是呢，习近平同时在这个反对贪污腐败的时候，又这个喜欢这个个人成败啊，喜欢呢这个别人带到吹牛拍马啊，这种吹牛拍马，比如说我们都经常讲是高级黑啊，就是把习近平完全塑造成为了一个毛泽东第二，把习近平的作为塑造成为一个文革又要重新来了。把习近平所有人成为一个新的这个独裁者，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习近平不可能把中国再回到文革的时代，习近平也不可能把自己变成毛泽东第二，习近平也不可能真实的啊，或者是非常困难的把自己变成一个独裁者。你看看他现在所有的这个表演，所有的在他的吹捧，都变成了一个笑话，每个人都是在嘲笑他，每个人都在讽刺他。啊，但是这一点高级黑的出现，把它塑造成为一个人民公敌的一个出现，在矛盾程度上是他自己主动配合了这样的演出啊。他上什么井冈山呢？他开什么古亭会议啊？对吧？他去遵义开什么会啊？他平常讲的这些话，就是给了这些政治的马屁精们，给了这些想啊这个附带他的保护、附带他的提升的人啊一个暗示。啊，你承办我啊，你走极左的路线啊，你是会得到提升的啊，你是会得到保护的，所以各方面就想尽办法呢啊，去迎合他，去吹捧他。你看这个时候高级黑手，政治上的更高的玩家就开始出现了，哎，他就干脆把你习近平抬到一个极致啊，让大家感觉到文革就要来了，让你习近平就变成了一个好像要搞一个独裁者。习近平能够搞得一个独裁者吗？在现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之内，他也多大的程度上他都受制于体制，他没有这个体制在他的支撑，习近平什么都不是，对吧？一个独裁者是他必须要把体制彻底毁掉，他必须是不按照规矩办事，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习近平现在的状况是他不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被批判成独裁者啊。这个一方面我前面讲了是他自己的一个足印，但是另一方面讲是其他政治玩家把他玩弄进去了啊，把他自己给套进去了。所以习近平现在其实局势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所有对他的不满的人，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集结起来啊，就会支持啊某一种啊可能性的政治变化。我们知道了，就是重庆事情之所以后来发生，就是因为在重庆唱的最高的唱红打黑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知识分子已经就发出了很多警报，就很多人就开始担心重庆是不是意味着啊文革的又一次来临，对吧？现在这种担心、这种担忧、这种批评，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超过了当时候在补血的这种担忧。那么这样的话是使这个习近平呢，就取定了现在是前所未有的啊这个危险。表面上看好像他的权力很多啊，怎么这个小组那个小组？我就是说这不是胡扯吗？如果你真正有权力的话，你不是有一个总书记就可以了吗？你还当办公室主任、当全大室主任、当保卫科长干什么呢？就说明他是没有权力的。所以这种东西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一个纸老虎。这个体制给你权力，就有权力，有一天体制把你吃掉，你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之下，这个所谓的一个共产党员的来信也好，所谓任志强也好，就是各种势力的利用这个事情，这种打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啊。
是
打你习近平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变革有某等机会，而且贪官们就觉得哎呀，没有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台上，那怎么办？继续可以贪。那商人们说没有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时候我们生意做得挺好，那知识分子就说哎呀，以前这个胡锦涛或者江泽民时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呢至少不像你今天这样搞得暗无天日啊，搞得人们根本一个所谓的在网上发一个微博、发几条这种话都发不出来，对吧？不仅任志强啊，还有任静啊，还有一大批人，对吧？我当然是从来不看微博，但是我也不大这个不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我知道就是说这个知识分子普遍对这个习近平不满啊，这个商人对习近平普遍不满，官僚对习近平普遍不满。
好， 今天的十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